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和暴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中美英苏等几十个国家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向那些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并且一次就拨款70亿美元援助英国等国家。此后，法案扩大到苏联、中国、法国等几十个国家。二战期间，美国共拨款500多亿美元支援盟国。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公布了《大西洋宪章》，声明尊重各民族的领土主权，重建和平，放弃使用武力，这就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9月底，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开会，美英同意对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在适当的时候开辟第二战场，从而加强了三国合作。12月底，中美两国政府商定，组织包括中国、印度支那和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美方任命史迪威为参谋长，后任中美联军司令，并主管分配美国援华物资。
史迪威将军在印度、在昆明等地，先后帮助中国训练了30个陆军师，都是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这支部队后来在缅甸的北部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史迪威的第二个功劳呢，就是主持修建了中印缅公路，这样子呢，援华物资就可以运到中国。史迪威将军看到中国八路军、新四军是坚持抗日，非常爱国的，因此史迪威主张用美国援华物资来武装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但是蒋介石非常反对。最后到1944年10月，史迪威就被迫回到美国去了。还一位将军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陈纳德。陈纳德将军就组织了飞虎队，到42年呢，他就正式变成美国的第14航空队。在8年抗战当中，他们总共击毁日本的飞机是2600架，炸沉了日本的商船总吨位是223万吨，炸毁了日本的小型军舰44艘，还击沉了内河的船只13000艘，击毙了日本侵略军66700人。飞虎队他们自己也有几百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牺牲了自己大概是500架飞机。在陈纳德将军的倡议之下，美国呢组织了飞越喜马拉雅山作为驼峰航线，从印度把物资运到昆明，结果把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运到中国，所以先后有1579名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员丧生了，也是美国人民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到1941年，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5大洲几十个国家卷入了战争，占世界人口的4%。12月底，美英首脑在华盛顿集会， 商讨两国整个作战计划，稍后还成立了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国倡议由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字。宣言规定，各国政府使用一切军事和经济资源对德国、意大利、日本及其仆从国作战，完全战胜敌人，不与敌人单独媾和，以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珍珠港遭到偷袭后，美国正式参战。强大的工业基础转入战时体制，战争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1942年3月，美国陆军部宣布麦克阿瑟将军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4月，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被任命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其任务是掩护并守住美国西海岸经夏威夷、中途岛、萨摩亚至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反对日本进一步侵略。日本在取得初期的胜利之后，决定扩大战果。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被美国和英国用作反攻基地，因此必须破坏他同美英的联系，断绝其海上交通。由此可见，日美两国的战略是针锋相对，这就导致珊瑚海之战和一系列战事。美国情报分析，在珊瑚海海域有日本航空母舰活动。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随在此海域搜索，引发了珊瑚海之战。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大战，结果是日美两国各损失航母一艘，损失飞机近百架。但日本的损失实际上更为惨重，两艘大型航空母舰祥鹤号和瑞鹤号受到重创，因此未能参加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进攻中途岛也是山本56的主张。在珊瑚海海战之前，日本最大的损失就是一艘驱逐舰，所以在太平洋上，日本海军占绝对优势。山本踌躇满志，一心要进攻中途岛，同美国舰队决战，一举消灭美军航空母舰。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空袭东京等地，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这批飞机大多飞到中国浙江沿海降落，飞行员们得到中国军民的救助保护。日方认为美国飞机可能是从中途岛起飞的，这就加强了山本进攻中途岛的论据。大本营终于批准了这一计划。5月20日，日本海军在内海锚地集结待命。他拥有8艘航母和各种作战舰艇200多艘，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海军。 按山本的作战计划，日本进攻中途岛的舰艇分为四个编队，山本亲自率领一支主力舰队，准备同美国舰队进行决战。南云忠一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担任主攻，他有四艘大型航母，分别是赤城、加贺、飞龙和苍龙号，运载261架飞机。另一支入侵舰队护送12艘运输舰，载着5800名官兵，准备在中途岛登陆。15艘潜艇组成先遣队，要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水域布置2道警戒线，以监视美国舰队的活动。此外，还有3支小舰队开到北面去攻打阿留申群岛。面对着日本这么强大的阵势，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所能集结的只有3艘航母、8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由于破译了日军的来往电讯，美军对日本舰队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美国舰队很早就悄悄地集中在中途岛东北300英里的水域，19艘潜艇布置在通往中途岛的各个要冲进行侦察支援航母。日本舰队对美军的动向茫然无知。6月4日凌晨，美军侦察机发现日本航空母舰，立即发动攻击。日军仓促应战，美国航母的舰载飞机全部出击轰炸，把日本的4艘大型航母炸沉，并使几百名富有经验的飞行员葬身于此。失去空中掩护的山本被迫撤销进攻中途岛的命令，从此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转入美国手中。此后不久，日本和美国军队又展开了对位于所罗门群岛中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日军惨败。在持续半年的消耗战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损失大型航母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驱逐舰多艘，以及大量的运输舰，飞机932架，飞行员2352名，毙伤被俘27600人。资源贫乏的日本元气大伤，很难从损失中恢复过来。美军虽也损失惨重，但美国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后，军事实力不断加强，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同盟国。在苏德战场上，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军队的变化。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失败之后，于1942年4月5日签发了第41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在北线占领列宁格勒，同芬兰军队会师，中线坚守阵地，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集中到南线，在顿河西岸消灭苏军。然后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同从塔甘罗格东进的部队会师，夺取高加索油田。 德军在南线分为 AB 两个集团军群，共97个师，拥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火炮。6月28日， B 集团军群的鲍留斯指挥第六集团军发动进攻。7月17日，竟抵顿河河曲，揭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序幕。从这时起到11月18日，苏联军队进行了顽强的防御，苏军对一个街区、一栋楼房甚至一间房屋都要进行反复的争夺。到11月初，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德国及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军队共有80个师、100万人，拥有火炮10290门，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苏联三个方面军总共有110万人，火炮15500门，�an克1463辆，飞机1350架，并有1250台多管火箭炮卡秋莎，它们可同时发射10万发炮弹。密集的火力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重兵器和兵力方面，苏军已占优势。根据副统帅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制定的计划，11月19和20日，苏联三个方面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首先歼灭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至23日顺利完成对敌包围，把33万德军团团围住。希特勒一方面命令鲍留斯坚决抵抗，同时急电曼施坦因元帅组建顿河集群，为其解围。在整个12月里，苏军经过艰苦战斗，歼灭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和意大利第八集团军，重创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等部队，粉碎了希特勒的解围计划。这时严冬已至，被围德军饥寒交迫，粮食弹药奇缺，骑兵的马匹也被宰食精光。苏军向鲍留斯发出最后通牒，但希特勒坚决不准投降。1943年1月10日，苏军开始用5000门大炮轰击敌人，坦克部队也全面出击，封锁德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被分割成两块。1月31日，鲍留斯等被俘并签署了投降书。2月2日，战斗结束，苏军消灭包围圈内的德军33万人。在持续200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法西斯军队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大炮，3000架飞机，苏军也损失113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希特勒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在国内实行总动员，征召16至18岁的青年和60岁的老人入伍，又拼凑了50个师补充前线。1943年春天的苏德战线犬牙交错，互有歇入。 在库尔斯克地段，苏军阵地向西突出100多公里，德军统帅部认为这是包围和歼灭苏联军队的机会，于是希特勒下令准备堡垒战役。德军集中90万人和大量飞机，以及新出产的虎式和豹式坦克，于7月5日从南北两翼对苏军发起强大攻击。苏军这是在兵力和兵器方面已占绝对优势。经过充分准备，同德军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双方有200万人、6000多辆坦克参加战斗。苏军击败德军的进攻，并扩大战果，向西部和南部进击。到8月底，收复了奥廖尔和哈尔科夫等大城市。德军损失50万人，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在德军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时，隆美尔也在北非对英军发动攻势。1942年6月底，占领波普鲁克，进抵埃及的阿拉曼、开罗和亚历山大告急。美英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这样既能对隆美尔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击溃北非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又能对苏联有个交代，总算是开辟了另一个战场。11月8日，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美英10万大军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登陆，很快取得法军的合作，占据有利阵地。在东部，英将蒙哥马利指挥的包括英国、新西兰、印度、波兰、捷克、自由法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军队组成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取得大量武器装备之后，重整旗鼓，于10月23日从阿拉曼发动攻势，大败德军。至1943年5月，东西两线的盟军攻下突尼斯城，肃清北非残敌，俘虏德意官兵25万人。7月10日，16万美英军队在西西里登陆，至8月16日占领全岛。毙伤俘虏德意军队16.5万人。在此形势下，意大利国王与军政要人密谋，拘禁了墨索里尼，任命巴多里奥组织新内阁。9月3日，盟军向意大利南部进攻，打击德军。当日，意大利代表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投降书。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对德宣战。同日，英国、美国和苏联也宣布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这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瓦解。德国快速反应，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和北方。盟军花了1年多时间与德军鏖战， 迫使他们于1945年5月向盟军投降。此时，墨索里尼也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尸体被倒挂在米兰广场上示众。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在开罗集会，商讨和制定以后的战略计划。会后发表《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是公认的国际法基础。三大盟国还将坚持进行长期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又和斯大林一起召开德黑兰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盟军将从东西南三面向德国发动进攻，消灭德军。同时，在秘密协定中还规定，美英于1944年5月发动霸王战役。在法国西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